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这卷书的写作年代呢是公元前的400多年啊，它和尼希米呢是同时代的一个先知。那尼希米记里提到的以色列人的问题呢，在马拉基书里呢又再一次的显明出来啊，这说明了以色列人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比方说娶外邦的妻子，比方说十一奉献，那比方说呢在守律法的事情上呢，他们是不是很认真其实这样的问题呢总结在一点呢，就是世界和神呢他们到底选哪一个。所以以色列呢在那个时候呢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面临一个新的麻烦或者新的挑战，就是世俗化这样的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呢，在马拉基和尼希米之后的400多年里呢越演越烈，直到主第一次来。那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宗教阶层有一个非常显明的特点，就是假冒伪善。那这个假冒伪善呢，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呢就已经能看见一点影子了而且呢这个过程呢在未来的那个时代啊之后的400多年，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呢，对以色列的影响越来越深到公元的20世纪左右呢因为马代波斯已经灭亡了，新兴起的希腊帝国呢有一个极广泛的希腊化的运动导致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宗教阶层，也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完全希腊化的一群宗教人士他们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复活也不相信有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马拉基书是一个开始世俗化的影响刚刚开始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之前一直搅扰他们的就是偶像他们是各种各样外邦的偶像都在影响他们，但是等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是表面持守了这个宗教有圣殿有献祭有祭司，但其实里面是完全和世界同流合污的，世界要什么他们也要什么他们要娶外邦妻子，他们要钱财他们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世界的事上嫌神的事过于繁琐，他们要在安息日做工，这些全都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我们可以借着马拉基书呢，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神的孩子也做一定的属灵的思考非常好的一个警戒，因为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我们远离偶像归向神之后，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世界，我们也会同样的受试探，去把更宝贵的时间精力给了世界会更受钱财的吸引和诱惑，这些都和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神借着马拉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完美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这是我们查考马拉基书的一个属灵的视角我们今天可以先看第一章。那第一章呢，神就借着雅各和以扫的对比呢把这个话题带出来了，因为雅各是神的子民，以扫可以说是外邦人可以说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代表，所以神就想问以色列人就是谁到底是神选的呢？难道不是以雅各的后裔吗？你们难道不是神的子民吗？为什么最后反倒你们却远离神，却要去亲近外邦人的世界呢？而神最后却会在外邦人的境界会被尊为大，在1章的5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在1章的最后1节，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敬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神开始就把这个话题启示出来就是到底谁才是你们要跟从的，是神呢还是世界呢因为在马拉基书有一个反问句神总是 在反问这些犹太人啊，你们说，你们却说，你们又说啊，其实是神和犹太人在我们可以看呢，在神想和他们有个平等的辩论呢，啊，犹太人有一些非常错误的、非常败坏的想法，啊，这个想法呢，就是，世界更好，你不祝福我，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呢，也尝试会受这样的试探，啊，我们可以看几个地方啊，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呢，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哇，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呢，啊，就是我们甚至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番对话呢？我们觉得很羞愧啊！神说我爱你们啊，神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却说呢，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非常悲哀的啊！如果对犹太人走到那个时候啊，离摩西、离雅各、离亚伯拉罕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久远的，那么久啊，他们经历过列王的时代，神那么大的能力恩典显明了，他们还在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不但如此呢，他们反复的在整个一卷书里哈，啊，不停的出现这个，你们却说，你们说啊，比方说一章的第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啊，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啊！到第十二章的十七节，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啊，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啊，到三章的第七节啊，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到三章的第八节，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这个就像一个已经被世界啊牢牢抓住的一群的神的子民啊，他在跟神争辩，说我看不见你的祝福呀，我看不见你爱我啊，我怎么知道我做错了呢？我也不知道我做错，我觉得我做的挺好啊，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呀，这个我们听完就觉得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身上也是非常完美的应验了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么来到主面前的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羞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好的属灵视角呢啊，应用在自己身上的属灵视角呢来读马拉基书啊，所以神在借着马拉基书一章的二节到第五节啊，把这一个话题带出来之后呢，就讲了第一个问题啊，第一章讲了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章呢，第三章呢，各自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第六节，一章的六节到最后，就是他们用呢有残疾或瞎眼的，甚至抢夺来的牛羊来献祭啊，那这是极其糟糕的啊，我们可以看神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他说呢，你们是藐视神的桌子啊，神的供物啊，第一章的第六节啊，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所以神说呢，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是在藐视神的名，而且是污秽的物啊，献在神的坛上啊。所以我们看八节的后半段啊，他说：“你献给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时代，省长其实是外邦管制以色列的一个最高的长官啊，我们今天哪有把残疾的东西去献给地上最高的长官呢？我们不敢做这些事的，那我们却可以把残疾的东西献给神啊，这就是当时犹太人去做的事啊。那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并没有一颗心呢，把最好的献给神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这样的事呢， 很繁琐啊，就如同犹太人当时所做的一样啊。一章的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啊。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你们又把抢夺的瘸腿的献上为祭啊。他们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抢夺来的啊。他们嫌这些东西很烦，其实就是他里面的心呢，他并不愿意做神让他做的这些事啊。但是呢，他们表面上呢又要维持一个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仪式啊，所以他们就把用剩的，别人不要的，也不能卖不出价钱的，就献到神那去，就把这事赶紧了结了。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往往是用破碎片化的时间我们去读经啊，我们是把最好的精力给了世界啊，我们把最不好的精力和年华呢给了神，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到神面前可以说，主啊，我是把我最好的给了你吗？我最好的时间，我最好的精力，我最好的年华，我最好的智慧，我最好的能力给了你吗？我们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很羞愧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理由啊。如果我们问当时的犹太人，他会说：“哎呀，我有家里人要奉养，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没有更多的牛羊，这是瞎眼的也可以献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一章，我们就知道。神不悦纳，神不悦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章的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这个话是很重的啊，这就意味着呢，神干脆不想要他们的祭物，还不如不献啊。我们今天，如果我说主啊，你看见了吗？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了那个，是我们是可以说我做了这一些。神也说了啊，你因着基督的名啊，给人一杯凉水喝啊，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但是我们如果细细查考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受的试探和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极深的受世界的吸引，我们也极不情愿的把自己的最宝贵的东西呢，来拿到神的祭坛前啊，也求主给我们悔改的心呢，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里需要做的悔改，他们做了400年都没有做，这也是为什么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是停在呼唤人悔改上啊。我们今天神岂不也是在等候我们从我们的堕落与败坏中，我们的软弱中悔改呢？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